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时间呢，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基本上在每年年末的时候，我们都会来这样的感叹一次，今年又这么过完了。因为以往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做一期年终总结，今年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决定给这一期年终总结扩容，就是先来聊一下年度消费大盘点，作为我们年度 campaign 的重要一环。我们会从衣食住行还有精神消费出发，看看这一年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本期节目由哔哩哔哩 Z100 好物榜赞助播出。好，我们开始。如果回顾这一年全年消费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或者是短句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消费基调呢？
我刚刚突然蹦出了一个词，
你说
低调务实。
如何低调务实，请讲。
这是个互联网用语，你们怎么都没有给我一个反应？
完了，我不知道。
低调务实是互联网用语。
我最近给我震撼的互联网用语还是那个成本掘金。成本掘金就是降本增效的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从低成本里面掘出金来，
挖掘金子。哦，就是在已有的这只成本里面可以把它挖出更多。
之前吴师傅不是有一个理论吗？就是你买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干嘛，你也没地方穿。
对，
然后我总结，
你这样说好像在攻击他呀。
但是本人一无所觉，请讲。
没有，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期待，所以然后呢，唯一一年到头可以穿好看衣服的就是比如说年会的时候或者是有活动的时候。于是我的钱花在刀刃上的部分就是有两三套那样可以出席正式场合衣服，其他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已经连续三周只是公司卫衣两件换，一周下来只是这么穿下来了。
我发现活成了公司的程序员嘛。
对，
就是说我在极度的压缩买新衣服的钱，然后把它用到哪儿了呢？都用到了吃上。一年到头对自己都比较好，也有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所以在食材上花了相当多的钱。吴师傅之前不是经常跟大家分享在拼多多买水果嘛，但对我来说分量太大了，吃不了。但我最近发现拼多多买蔬菜很适合我，即使可能会有一部分烂掉怎么样，但是它也比在北京买的便宜。北京400克的豌豆尖儿，不到400克，可能是300克或250克左右的豌豆尖儿就是要10块钱，但是从四川新摘运来的豌豆尖儿4斤只要14块钱含包邮运费，于是对我来说发现了个新大陆一样，我就每天在刷拼多多，这周可以再吃什么东西，这是我的低调务实的消费观。
他送的快吗？
不快，你得提前计划，就比如说至少留出4天来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要你下单之后他要去现摘，然后打包再给你运过来。
哇，那听上去也能吃到相对新鲜的。
对，然后就是今天早上炒了一个看起来就很甜的那个西葫芦。我也不知道在四川西葫芦叫什么，但是感觉切开来觉得它很嫩，然后一炒又觉得奶香奶香。
哦，这就是低调务实的一年消
费。 Yes, 低调务实，
把钱花在蔬菜上，从今天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
没人接你。
好，下一位。
我今年的消费基调主打一个重新定义刚需。
你们俩说的这个很像是我在看一个什么年底的某一个机构出的那种。
我的重新定义是因为我意识到，就是一旦提到刚需，大家就会觉得这东西就算不管是贵还是便宜就不得不买。但是如何定义刚需，这个刚需的定义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我看我的这个年度账单，没觉得花了很多，但是也花了一些。但是呢，我每一条看去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啊，都是刚需。虽然我不买房，但是我有很多刚需。就比如，
哦，原来对立的是买房就是刚需啊。
对啊，你就是不管房价高和低，你觉得你要住所以就得买嘛。
好的，
比如我觉得我要出去玩，也不管这个机票便宜或者贵，这个酒店便宜或者贵，我就是得去，因为工作了3个月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这怎么不是一种刚需呢？
是非常有道理。
还有比如我换手机换电脑，那是因为我真的需要一个墨来拉。
你今年同时换了手机和电脑？
是因为 这个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的手机和电脑都已经将近五岁了，他们实在是不中了。
哦、对我来说，我的电脑突然坏，打都打不开了那种，然后斥巨资换了个电脑、
嗯。对啊，
好幸福，环绕立体声，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我没有它，我没有办法拉磨。
但我坚持在公司就用公司的电脑，
我也是
绝不把自己的电脑带来公司。
你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吗？必须要说一下，我们现在新媒体聚在一起开会，所有人的电脑都要插电，因为公司的电脑已经老化到一定的程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家里面的电脑，那绝不可能用家里的电脑来工作。Yeah. 就算那个电脑它一旦离开充电装置，它就会断电关机，也必须用着它，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在公司用公司的东西。我们也是没有人打算去换电池啊什么的，我们就是硬撑，就跟这台公司电脑一起硬撑到底，就是它断电无所谓，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所以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那个插电板就是非常的臃肿，而且还出现过情况，就是那个插头已经不够用了。
哦，是你们开选题会？
对，佳俊他的那个充电的东西是可以插两个头，但是我们所有人那个电脑你知道版本还不一样、
哦、
然后有的可以插、哦、对，有的不能插，
所以我们还是在该省的时候会省的，
没错，所以都是刚需嘛，每一个大件儿都花的非常理直气壮，
全都是刚需，
全是大件儿。
嗯，我今年的消费基调好难讲啊，我今年说了两次我有钱，在微信上，就是很神经的一点是，有一天我说我想买一个佳明运动手表，是叫佳明吧？
是的，
是的，
运动手表，
不是有 Apple Watch？
哎 ，literally， 我对象说了一样的话，苹果手表不够用吗？我说我有钱。
OK，
你有钱
，Rich man。
OK，
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回我说好的。
主要是这让人没法反驳。
说你说的对，你买。
嗯，你后来买了吗？
我还没买，还没买，因为我要先买耳机。我那个破耳机，那个苹果破耳机已经坏了，它会有杂音，我得先买那个。Oh. 但反正好像年底确实到了一个要开始买一些什么三 C 数码产品的时候，
嗯，
有的东西也该坏了。
嗯，
就是今年偶尔会蹦出来说我有钱，我可以花。之前不是老喊穷或者怎么样嘛，但其实这几年还是一直有默默存钱的，加上我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北漂前五年我花消费其实都很谨慎，不仅是房租上各种，而且我很少打车嘛，就是我去哪儿我的第一选项都是坐这种公共交通，所以我打车很少，然后房租也尽量压低，加上今年那个房租已经压低的情况下，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有钱可以买一些我想买的东西。就如果买个什么运动手表，在三年前绝不可能，根本不会进入我的那个雷达，就不可能消费这个东西，因为它有苹果手表嘛，所以就完全不用嘛。但是今年就突然觉得我可以有钱去买一些更专业功能的东西了，就我不用所有东西都去用一些兼容的工具或者是什么、嗯、经常会觉得手机就已经可以做完一二三四五，但是现在是觉得我其实是有一些钱可以去买一个更专业的东西。
毕竟你要闪耀洛杉矶。
对，毕竟我要闪耀洛杉矶。
你现在好像一个科技大佬啊，在这边大讲自己新种草的一些单品，并且有钱能买。
对，
毕竟运动的水平也是有所提升嘛，所以也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手表去监测我的数据。没有教练，我自己监测。
对，你应该想你已经省了教练钱。
对，我省了教练钱，我经常各种地方省钱、嗯、我到处大肆鼓吹我怎么省钱，但也没有人鸟我。
哎呦哎，我觉得你
可以，他让你成为了一个 rich man，
可以坦然的说出
我有
钱，
但我还没买，还没买。那个手表也没有很贵了，没有很贵了，
是是是，
它就是正常。
之前也很想买来着，后来发现它好像就是系统上跟苹果，我有看了一些评论，然后就立刻、嗯、哦。终于有借口可以不买了。
哦，就很像那个小红书给我推了豪宅，然后评论区都说
你不住我也不住了、
对，你不买那我也
不 买, 那我也
不
买，
你说这个厕所太大了我不行，我不买
不买，我可以花给真的教练。
好，
我游泳都没有请教练，省下那岂止1000块钱，那我可以买个手表。
是、
啊、我反而是这种。 嗯
、哎，我觉得你们俩的那个词可以到现在换一下，一个是我不买，一个是我有钱。我不买也是低调务实的一种嘛。
对的。
嗯，有钱，有钱真好呀。 我今年的消费基调，我刚刚是在听的过程中想出来的，就是有 be number。我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是之前前几年花钱有一点大手大脚，或者说我看到那些漂亮好看的东西我就想买，但是今年在这些东西上我会审慎很多，并且我会思索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喜欢以及我真的需要我才会买，不然的话我就不太会去花这个钱。所以我今年我买代购的频率可以说是直线下降，旅游的时候倒是会去买一些，直接去实地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适合我那我就买，而不是说因为我原来是属于会在那个线上，我有几个关注的品牌集合店，到我想要买衣服就是某一个季节或者什么的，我就会打开那几个店看有没有我喜欢的单品，如果有的话我可能就会加入购物车然后买一下。但今年哇，我逛集合店的频率那可以说是大大下降，我觉得就是人越长大越懂得什么是自己真正的需要吧。这其实有点像我们
重新定义刚需，
对，就重新定义刚需。就原来你会更被一些东西吸引，但现在你会更加明确的知道，就是愿意花一些就哪怕是大钱，但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会把钱攒下来。就包括还有像之前说的那些什么。各种有的没小垃圾我今年买的也少，而且我小垃圾基本都是线下的时候买的。
他真的已经接受了小垃圾的这个称号哎，
因为他比较简单好懂，
他消化了，
我消化了小垃圾。我原来可能在线上我会买一买，但现在我基本都是在线下如果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才会买。今年好像就买了一个可奇安吧，对，就买了一个饼饼，是在香港机场买的，因为它实在是太可爱了，它那个万圣节版本
是刚需，是刚需，
对，是刚需，就类似于这种，会很清楚，就是自己心里得有杆秤，得有这个 be number， 能不太花的钱就不花，基本都是花在运动还有日常的一些什么上面了，多余的钱咱就是不花。因为那个钱也是我的，就是怎么会有人筹钱花不出去呢？不应该，应该把钱就是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灵魂拷问，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资深韭菜嘛，但今年更像是资深韭菜觉醒版，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今年花的钱多了还是少了？就相比去年而言的话，
我觉得我花多了。因为我真的，我算了一下，每一个月在运动上花钱，真的大大高于去年年底算下来，它就是一笔不小的钱，真的。
嗯，
我曾经有过犹豫，那现在我就坦然接受，多一多吧。老娘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花点钱吗？
你有钱，你有钱，
你有钱。
你有钱
对，我不用感觉，我今天去看了一下，我每年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账，我不仅能看到明确的数字，还能看到明确的饼状图，就是花多了。
我也看一下，你继续说。
对，主要花多在这几个地方，首先是运动，运动的确是花的比去年多，刚需没有问题。其次是旅游，因为我今年的确旅游的次数比去年多了好几次。
你去年也有好几次？
对，但是我今年去的更多
啊。OK。
刚需，
刚需，
剩下是置换一些大件，就比如换手机、换电脑，然后我还换了我两个10岁的旅行箱。都是刚需，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零零碎碎吃饭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还好。还有今年去看演出的钱也是比去年多，但是我演唱会只看了两场，剩下看了一些音乐剧、脱口秀啥的，就很正常吧，
很正常，
没了没了没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之前不太容易花出去的一笔钱，
对，
它在今年变得更方便花出去，你就会花。
对，虽然就是多花了，但是刚需之年嘛，就这样吧，
就是花多了，那个一直记账的就有。花多了无所谓，我有钱。
那你讲讲具体在哪儿花多了？
没有，就是今年本来就出国游的更多嘛，今年一直在积极的使用自己的合法假期，出游的话都会尽量的出国游，所以钱就是花多了呀。所以旅游上面花了比较多钱。另外一个是之前应该也讲过，我今年看了很多脱口秀专场，有7-8场吧，应该有。其中梁彦曾看了3场，在此突如其来的安利梁彦曾，150看一次很值。我看了3次，有一次没有那么好笑，其他2次都非常好笑，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好评率。
对，而且他的专场其实不太重复的，
他是互动专场哦。
对，
很好笑，记不得任何一个梗，但是非常快乐，一定要去看梁彦曾的专场，朋友们。
我其实今年也是应该是花多了，因为我没有记账，我本来想记的，但 一转眼已经12月了，咱这个账可以从2026年开始记起。体感应该是自己花多了，因为我也是就是今年在演唱会上的钱要比去年多很多，因为我今年会愿意去别的地方，甚至就是出国去看演唱会。去看演唱会的话，你肯定顺便也会逛街嘛，然后你一逛街各种各样的消费，就我刚刚说的你线下会愿意花的那笔钱就多了出来，就这是一些附加的东西。而旅游也确实是比去年比去年多了嘛，好像稍微多一点点吧，然后也是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今年最满意的就是去巴厘岛玩，因为那儿真的还挺不错的，虽然被猴子抢走墨镜，但是景色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就原谅他。哦，我的墨镜是在那儿买的，然后戴了2天就被猴子薅走了，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过程。
对，当地经济自循环，
完全是促进了当地经济消费。但我觉得就是今年花钱虽然多，但是每一份花的都很安心，就不像是之前那样子好像对于每一笔没有什么一个大概的计算，但其实今年去花哪怕稍微多一点的钱，你心里都是有数的，就是知道这个是我精神需要花这笔钱。
嗯，
那么说到这里，大家2025年都把钱花在了哪些方面呢？我在这儿的分类写的是衣食住行，差不多就是衣服、食物、旅游、精神消费之类的。住房其实我没写，因为如果一旦写进来的话，那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头嘛。
Yeah。
我现在已经不管住房，就是住房那个钱它就是每个月就是那样划走，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是它不存在，
就不是我的钱。
但我要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有，
嗯，
今年花了很多钱消灭家里的蟑螂。
嗯，
你们有特别怕不能听见蟑螂的？
没有没有，从小在广东长大，蟑螂嘛，
啊，
宠物一样的存在
啊，宠物一样。我今年我自诩我家还蛮干净，
嗯，
然后呢，我也会好好的把剩下的食物收起来扔垃圾，各种各样。但是因为那个楼里面有这两年好像就是北京一个蟑螂频发的一个年头，然后就是不管你去市场还是去哪儿，就是各种各样的蟑螂药，然后我已经在买蟑螂药上花了我觉得得有2000块钱，买各种各样的，有喷的，有面的，然后有粘板，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些都加起来零零碎碎也挺贵的，感觉可以请一个灭蟑团队来家里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楼里面有的情况下它会顺着管道爬上来，所以你即使家里面清了，这个楼里面还有，就也没办法。借用蓝的妈妈的名言，叫做与狼共存，哎，与狼共生还是与狼共存，我有点忘了。总之我还请教你，
或者是与狼同行，
我请教你说能不能让你问问你妈，你们老广是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他就说与狼共存，我说好好，我接受了，我真的接受了。我现在就可以面无表情的摁死一个，然后把它扔了。你摁死它的时候是有一些技巧的，粘满了蟑螂的粘板收好扔掉，扔出去，就是我现在可以心情非常平和的做这一切，然后继续花更多的钱买更多的药。我真的觉得哎，他可能就像一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孽，反正我们家有蟑螂这件事让我很难受，但也没什么办法。
我觉得这种事儿是碰上了那就是碰上了，因为现在北京的蟑螂确实应该比之前多了吧。我在胡同某一个店吃饭的时候看过那种会飞的大蟑螂，然后吓得我，
哎呀，我小时候被会飞的蟑螂飞到鼻子上过，在广东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的，想想黑衣人那个电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毁灭地球什么？
好吧好吧，我提一个在这个里面不太常见的，就是我梳理我的年度账单发现有挺大一块，至少上了四位数，是各种会员，就是电子消费。
嗯，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会不太觉得它是一块大钱，但是一年攒下来还是挺大一笔钱。比如 iCloud，每个月买的 iCloud，
哦，我不买。
那你东西都存哪儿？硬盘
删了。
好的。
你又还有就比如 GPT 的钱，我上次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句话，就是互联网允许你有各种各样形态的 chosen family， 你可以在 Spotify 等等软件上和你喜欢的人组成家庭。还有爱奇艺、腾讯这种钱，
从不买。
对，虽然我从不看，但是
你给妈妈，
我家共用我的爱奇艺账号，由我来出这笔钱等等吧。就这种电子消费的钱，其实一年攒起来还挺多的。
确实，
我没看，但是我也会就是买这些钱，有点不敢看了。现在我是会固定买腾讯会员的钱，因为他我会在电视上需要他有那个会员，那其实也挺大一笔的，每三个月我会交一次，反正就还挺贵的。
你这么说起，我现在还每个月给纽约客捐赠好几刀，其实也不是捐赠，只是因为我不看，但是我觉得
你得有，
他得。
我得交、
我也每个月有 New Yorker 的钱，但我好几个月没有。
你也在捐赠是吧？
这个都怪道长，他之前洗过脑，他说这些你订阅的杂志、不是说你每一期都要看，而是你需要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
对，
嗯，
其实微信读书对我也是这样，我不一定是每个月都会打开它看，但是我有它会员，
我每年双十一会续一个它的年费会员，我也不是每个月都会看，但是我自我洗脑，我已经在最便宜的时候续了一个年费会员，我就可以接受这件事。
可以，
我今天早上把我的 Kindle 找了出来，年会的时候看到张秋子老师，他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会把手机放到一边，拿起他的另外一个电子阅读器看他的书，然后他说这样就很方便。突然想起来，哎，我也有一个 Kindle， 而且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把 PDF 直接弄进去的。然后说，哦，那我以后也可以这么干，翻箱倒柜，不会再买新的，因为我本来想种草了他的那一个，他说好方便啊，什么时候可以倒进去，但是不，我有一个旧的，我先拿出来。
对，先把旧的用好，然后再说要不要新的。我今年主要把钱花在哪儿了，我想了想，可能相比去年，就我只说我自己啊，可能是演唱会。因为我原来的话对于演唱会是总觉得反正他们一直在唱，那我什么时候看其实不是一个很紧迫的事儿。但是今年就自从年初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包括大 S 离开，方大同离开，让我觉得我今年得去抓紧时间见该见的人，所以就会去比去年很频繁的看一些演唱会，各种地方的票也愿意去研究它的那个购票规则，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很方便，开始注册一些什么东西也得就是去学习一下，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今年比较意外，我成了 BTS 的路人粉，所以也愿意去给他们的演唱会花一点点钱。他们明年开始巡演嘛，我就希望我明年可以抢到他们巡演的票，希望竞争不要太激烈。
对，而且你花的都是原价票对吧？
对
对啊，那就是刚需啊，刚需。
我也觉得，而且我现在就感觉从演唱会里能获得的一些非常神奇的体验，就是你每次去看演唱会都能获得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你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喜欢同一个东西，不管是那个音乐还是那个人本人，你就会觉得就是当喜欢把大家聚到一起的时候，你活起来特别有热情，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热爱的，而这个场合是其中之一，让你的这种热爱可以汇聚在一起，会见到很多很友善的人，大家都因为同样的喜欢而来到这个场合，就那种很活人的感受是平常日常的时候比较难以感受到的一种浓度吧。
挺好。
我觉得的确是，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真理，但我觉得是，就是人从来不会后悔自己看了一场演唱会。
对，
真的。
我这周末刚看完 Taylor 他那个时代巡演大幕场出的计时，他温哥华那场的计时，因为他时代演唱会最早是出过一个影院上映版的，我又看了他温哥华场的计时，三个多小时，我看完了真的有点后悔自己没去看时代演唱会。因为那个他去新加坡了，你要真想看也不是看不到。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真的很好，人只会后悔自己没去某一场演唱会。
我也觉得，就是那个现场的体验是很难替代的，你去了就是去了，没去就是没去。
没错，我看 Billy 的那个也是，但是那个我打算 save 到真正的年终总结再说。 Billy 那个演唱会他应该也是要做成大电影了，我应该也是会去影院再看一次，因为真的很感动。我现在每次坐飞机无聊的时候都会再翻我那个拍的那些视频来看，特别好，特别震撼。但其实关于演唱会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们三月份不是跟吴师傅一起去看了 XG 在北京演唱会嘛？虽然当时那个演唱会说老实话是有点拉的，就整个就是它没有那么直，但是不是说成员们演的不好，只是那个演唱会的承办方做的不是很好，就舞美各方面很差。但是 Cocona 不是最近官宣了他成为非二元性别吗？然后我现在又觉得三月份看了还是很值，就是当时看的 Cocona 他可能其实正在经历他的，很有可能正在经历他的切胸手术，我有点忘了，但是他 不是在那个他的 ins 上面说他切胸手术是今年可能年初时候做的嘛，所以其实我们三月份看的时候要么是他刚做要么是他准备要做、我就觉得好像虽然三月份的时候他没有官宣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场好像跟他共同
见证了、
见证了一些小的事情，一些小的念头在他里面生发，然后直到最近这一个月他终于官宣了这个事情。虽然这种东西吧好像是自己赋予他意义，但是我觉得对我就是赋予他意义，
就莫名其妙的就陪伴他走了
没错没错
一小段路，
走了一小小段路，然后也是支持他的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还是蛮好的。所以那个演唱会本身不咋地，
但是就是人和人的那个精神能量场在演唱会里是会得到特别大的一个呈现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价值观有问题，我现在觉得能买到原价演唱会比较都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理应去看。
真的是劳动所得，
对，
那可是经过自己精心计算以及卡点进去，并且提前安排好一切，你才能得到这一张票的呢。
是，
反正我觉得我们2025年主要花那些钱，很多东西都是属于某种精神刚需，就不管是像吴师傅换了电脑、手机，还是我们剩下的人。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去旅游去吃好每一餐饭，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那个精神状态好一点，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尽量的好一点。今年可能大家更愿意为真的有用还能让生活更方便舒适的东西花钱，比如我看到今年 B 站 Z100 好物榜单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会关注 Pocket 3 iPhone 17还有 3D 打印机等等的产品，他们的共性都是日常能用的带科技属性还能提供情绪价值，像 Pocket 3就是一直很火的产品，听说 Pocket 4也要出来了。
对，就是我五月份去熊野古道的时候之所以能留下 vlog 就是因为用了 Pocket 3在拍，因为那个时候的体力真的不允许掏出任何大型摄影器材了，所以我这个之后就突然懂了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为舒服和方便来买单。
我今年也发现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就 B 站 Z100 好物榜单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是精神维修费，大家的学习工作都很不容易，就会更想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现在尤其是在选智能产品的时候，大家会看重性价比，想要买到划算又好用好看的东西，属于成年人不做选择既要又要。
对，这可能是大家现在更看重的，就是除了补充精神食粮以外，精神消费也能日常维稳，让人开心。
那话说这期聊到现在还没有聊到那些以醉字开头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醉字头的问题就是大家今年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什么？我可以先说，因为我最值得的这笔消费出现的很晚，它出现在今年年底，但我把它定义为我今年最值得的消费是觉得它真的给我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还有让我各种方面的感受都实在是太充盈了。我最值得的消费是躺椅，因为严格说来它是我的生日礼物，就它不是我自己花钱，但是这笔钱我真替我朋友觉得很值，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做手工的人，但他买那个躺椅是宜家的一款，然后所以我得把它拼起来，然后拼起来我再躺到上面，我拼了一个下午才把那个椅子一点一点的拼起来，然后拼完之后那种成就感简直了，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从无到有把一个椅子给弄起来了，然后我还找到我之前买的一个好像是 Zara Home 的一个毯子之类的吧，我把它铺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我躺在上头，我就觉得哇我真的要升天了，而且我真的是在那个椅子上我能多看两本书，我那天拼完了之后我立马就看完了一本小书，而那个书原来它就一直放在我手边，但是我从来都没想看，当这个椅子出现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冥想休息还有读书的地儿，就我现在就会在那个上面每天像精神稳定剂一样，我就躺在上面，然后是真的可以躺一个小时，然后这一个小时可能看电视可能玩手机也可能看书，但是就是会觉得非常舒适。我建议大家都去拥有一个躺椅，因为你这个躺椅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那个客厅去宜家搜，然后或者把它放在阳台上都很好，你就可以晒太阳嘛，我觉得躺椅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脖子不舒适，你可以带一个颈枕躺在那上面，
好厉害。
这就是我今年最值得的消费。
我感觉我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我新买的登机箱，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登机箱它已经10岁了， 它的轮子不太行了，我把它换掉。这个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登机箱的需求是什么。我认真的审视了自己的需求，然后认真的在整个市场上进行了多方对比，然后在双十一最低的价格拿下了一个新箱子。我来讲一下那个新箱子，为什么我觉得它非常牛。首先，这个登机箱，我对于它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前开盖，这样能让我丝滑的放进和拿出我的电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安检的时候往箱子里面塞电脑是多么狼狈和连滚带爬的一件事情，
很烦那件事儿。
对，然后我还意识到我要的那个前开盖，它不能只是一个侧开盖，它得完整的能打开。这样我除了往里放电脑，还能放一些有一定体积的，比如充电器啊，比如插头啊，这些东西进去，它都在一个我比较能顺利拿取的地方。然后呢，很多旅行箱的厂家就会把一个登机箱做成只有前开盖，就是它不能侧开了，那样的话我又觉得不方便。因为我觉得这个登机箱这么小体积的东西，它还是侧开，就是能五十五十的那种，是能放进最多东西的样态，所以我就是需要又有一个前开盖，又有一个侧开盖。同时这个箱子它还能扩容，能扩容大概七厘米左右，这样我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如果出差多了一些东西或者买了一些伴手礼的话，它都能塞进箱子里。其次，这个箱子它还有中间一个可拆卸隔板，它就可以出差的时候你挂在门上，就是相当于多了一个置物的地方。它那个隔板里面还有一个防水袋，这样就比如你运动了之后有一些没晾干的衣服或者一些没晾干的毛巾就能塞进去，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它非常满意。
它像变形金刚一样，我也有链接。
你直接说品牌吧，绝对有人会问，
真的会问。
OK OK， 新秀丽的，我可以把那个箱子的链接到时候评论区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
我的确对他非常满意，并且我已经把他推荐给了我两个朋友。我觉得新秀丽应该给我点钱，
真的，来吧，
太强了，最值得的消费，我真想不到。我说签证费吧，我真想不到，
好实在，
我也有点想不到。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所有消费都挺值的，
嗯，
因为我是全部都是我衡量过我才会去买，因为平时就是。我再说一次那个土豆名媛，我多抠啊，所以我的所有消费都是经过一定的思考才花出去，以至于它没有罪，它是每一笔都很值得。签证费说完了。
好的，签证费能把你送去想去的地方。
对对对，可以把我送走，交钱送走。
啊，我好难。我也是，我跟兰那个感觉一样，我每一笔都精打细算。
有没有那种花的特别得意的？
没有，通常花钱都有负罪感，所以不会得意。
你学习一下有钱人的思路，快学习
学习有钱人的走。
真的就是花钱对我来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不舍得花。今年的一个比较大转变是，我以前会舍得给别人花钱，就比如说喜欢什么人啊或什么的时候，就是很舍得给人家花
钱。今年没有在乎的人，
对，今年没有在乎的人，
不为自己花也不为别人花。
然后想，因为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花了它就没了，你给别人花了你自己就没有了。然后我今天的很大、
哦、好有道理的一句话，钱他给别人花了自己就没了。
它的总和是一样的。
嗯，
对，我已经 try very hard to 给我自己花钱了，但是我还是抠抠搜搜的。
但我有一个观察。
什么？
你给自己做了美甲，是心血来潮拐进一个美甲店然后做了。
我就有一天穿这个衣服，这现在是一个卡其棕色衣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配上一个棕色美甲肯定很好看，因为我本来就手指很长，甲床也很长，我很知道我做指甲很好看，然后我就去做了。那做完之后我可能坚持了得有一个月我才把它卸了，因为卸那个很伤指甲。
啊，但是这就是可以是你愿意为自己花的一笔小钱，
就这钱其实也没多少，就是愿意浪漫。
你有钱。
哦，
对啊，
有
你有
钱。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观察，你今年花了很多钱去办家宴
啊。对，
就是他前面说的话，
我今天花很多钱在维系关系上，就虽然不是一个那么有目的性功利性的维持关系，但是我很愿意把人请家。我今天至少请了10次客。哇哦，大家来我家吃饭。哎，然后思珍说没有我。
我也想说。
那你会精心计算这笔钱吗？
他肯定不会计算。
对，我也觉得你不会。
不会，
对你来说应该还觉得蛮值得的。
我们家不是离那个温州菜场很近嘛，我已经跟那个老板很熟了，他都每次都会帮我收拾好海鲜然后送过来，每次都是200多块钱嘛，比如说买牛肋条啊这些。但我会做菜也就这些，所以还在开发之中。 对，说到维系关系，我就还不得不提，我觉得我去学咏春也是个挺值的钱，就每次时间的卖，老师也不卖那种月卡季卡什么的，他就是一次一次来，每次都是，就我们有个小卡片就在我这个手机后面，每次就是那种非常古早的，
就是像那种奶茶即时杯送一杯的那种，
盖满了一个，然后现在第二个上了五节课，因为我最近在考试，我们也是有等级的，就是如果你不考到上一级，就会一直要跟新来的人练那些非常基础的动作 ，which is 非常烦人。
咏春嘉瑞，
好，现在就是在考，之前考了一个交叉手，然后昨天考了一个三战和什么，反正全部通过，我就很开心，而且因为咏春还认识好几个朋友，师傅是香港人还是怎么样，他还要办那种尾牙，就说1月份你们几号有空，我们去搞一个大酒店，然后大家就吃那种
大席。
那这个师傅很好啊，
他真的很好，他就是很 care 每一个人，他就很有很
侠义精神，是吗？
对，他平时就会给你讲那种仁义礼智信啊，他对待每一个同学都很好，而且他自己亲手教嘛，他说也许 AI 时代我是不会失业的，因为没有人
怎么也有 AI 时代，
怎么各个行业都有一些危机。
okay,
因为他之前也干过好多行业，什么他说 IT 啊，还有什么金融，他其实都做过，后来还是最爱干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来当咏春师傅，
这也是一门功夫。
对，他拍了我考试视频，我回头发给你，就我真的可以打架，真的。
下次没人想小红书要冲一下数据的话，你可以表演这个吗？
对，
可以。
我可以把我的视频贡献出来
来打一段吧。
可以。
想看的扣一。
对，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出乎意料物超所值的消费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一年里面薅的最成功的羊毛有哪些。
那我有一个杀死这道题的东西。
是什么？
Savage 12块的课包。就是我给大家不知道的大家说一下， Savage 是一个打 BC， 类似于那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BC， 你就说超级星星竞争对手、
对，超级星星竞争对手，他在双十一那几天想要卷死同行，所以出了一个12块多少节课，10节课，
很多节课的课包。
对，十节课的课包，然后他真的能兑换，并且我已经上了几节课，我已经上了6节课，大概69块钱一节课，你想吧。
然后你这个薅的好值，
杀死比赛。
我也买了，但我还没上。最物超所值的是国产面膜，我真的向大家推荐国产面膜，很便宜好用也很实惠，你用完了之后会觉得自己的脸的状态很好，发现真的有很多国产的牌子都很不错，然后那个面膜你双十一的时候你囤，你就可以囤好多，然后就一直用下去，非常非常实惠，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领域。你们呢？
我没啥薅羊毛的，我的答案可能还是一切跟运动相关的消费嘛，因为主要是这个跟自己也有关，就它不仅仅是花出去一笔钱，因为我还是个很努力运动的人，我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去我都不会摸鱼，每一次的运动消费都很值，因为整体来说它就是让我更健康，然后精神状态更好，然后生活也非常的规律，所以它是这个层面的物超所值。
就
所有运动都是
身体层面的。
对，
就身体健康，
没错。
这个题只能回答今年的消费是吗？
鉴于它是今年的年度消费盘点，所以最好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物超所值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我才能感受到。
房子吗？
不是，比如说我有一条研究生时期的黑色小黑裙，我穿了10年，我还在穿，然后每次穿大家说哦这个裙子好好看啊，就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物超所值。
那这也可以吧，就今年再次意识到10年前买的那条小黑裙非常牛。
就是我有一些裙子，就是真的是研究生时期，因为那时候又不花自己的钱，又需要美美的，所以我攒下了一批裙子。有一些现在还能穿，比如说前两天理想家年会，工作人员嘛，尽量还是穿全黑，所以我有几套全黑的衣服，穿上那个小黑裙，大家还觉得啊，这个裙子蛮好看的。我觉得物超所值，10年了，老娘还能穿，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很值。不仅能穿进去，而且那个裙子也没有过时，还很好看。那这也可以吧，就算你也可以答这一题。那聊完物超所值和比较成功的羊毛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些其他方向的题了，就这一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的正经。首先来的问题就是，今年你最离谱但是很有用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我今年最离谱但有用的消费是5毛钱一只的小恐龙，就是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应该知道在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然后我就花5毛钱在网上买了一个脖子很长的雷龙。雷龙是脖子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素食恐龙。
啊，是绿色的那个吗？
算绿吗？可能算吧。而且那个雷龙其实严格说来也不是具体的一个品种，好像是一个属一个类别吧，算是，就是反正它就是脖子很长很长那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毛钱一只，虽然是赛博领养，但是就是实现了我养恐龙的一个小梦想，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恐龙，也不是说养一只，就是想跟恐龙做朋友，但是众所周知，咱没办法跟恐龙做朋友，所以发现这个5毛钱一只的小恐龙之后，买来就还挺开心的。
那你也可以去常州
恐龙
什么园，
有点远，但是我会去环球影城看一下恐龙。我是跟迅猛龙合影过的人，真的迅猛龙。
我可以说一个比较无聊的，就是我又买了一棵圣诞树。
这怎么离？
这不离谱、啊？
不咋离
谱，
还可以吧？听起来。
去年真的斥巨资买了一棵圣诞树，后来它死掉了。我又蛮伤心的，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养它，因为它本质来说它是一棵松树，它是一个活的松树，然后可能是花了400多块钱买，就想说我可以一直养它，结果它就死了，运出去的时候还很麻烦，它的那个松针会一直掉，因为它死掉了嘛，一直掉落，然后我又搬不动，最后是我妈来了之后帮我把那个树运到了下面扔掉，就是它是一个悲惨的经历。然后今年我说我还是很想有一棵圣诞树，然后在淘宝上瞎找，找到一个就是100以内吧，是一棵真的树。那运到之后就立刻意识到了它的不同，就是它跟我去年的那棵树不一样，它是一棵瘦弱的灰绿色的看起来很快就会死掉树，就是圣诞树它活着的时候它还是绿的，然后它死了之后它就会开始掉那个松针，但是我还是坚持，因为那天晚上就朋友帮我就坚持把那个树竖了起来，就它土都没给多少，就用各种方法把它立了起来，放上了小装饰。但是真的会有一种那不是一棵好的树，我看到它就有一种揪心的感觉，就是我杀了一棵树，然后它又没有让我满意，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但是你会好好把它养好吧，它没准真的能活呢。
我不知道，
你先可以抢救一下。Maybe 他就
太忙
了，
我回去抢救一下。
我刚才翻了一下我的购物记录，感觉比较可以拿来一说的是户外厕所。虽然这个钱我没有自己出啊，我报销了，是我们8月份在一个纯村里拍摄的时候，因为要去很多很多人，那里的条件就是只有旱厕，并且此处描述可能会有点恶心啊，就是旱厕我也能接受，但是呢它那个是夏天暴晒，有很多苍蝇它就会在那里面纳凉，一进去的时候
就
会被攻击，对，就是那样条件的一个厕所，所有人都感觉非常绝望，也是感谢婉莹的推荐，我们找到了户外厕所，并且及时下单把它运到了拍摄地，它还是比较便于拆卸便于搬运，就是我们拍完之后也把它又给拆掉了，
是，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很离谱，但真的很有用。
我觉得吴师傅这个真的绝了，就是好歹咱也出去拍过这么多片儿，我也有点难以想象我会怎么办。
这位朋友，
我自己是没有的，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符合这一题的，就是姜奶奶的祝福视频。就是姜思达他在小红书上有卖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好像是价值99块钱，而且是限量拍哦，你抢不到就没有了，是姜思达会变成姜奶奶给你录一段祝福视频，是不是很离谱？但是我觉得但凡成功拍下的人一定会很开心。
对，我还看到很多人开心的四处发。
没错，我没有买到这个东西，没有花出去这笔钱，但我觉得它一定是最离谱但有用的消费。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买下了这个服务。
可以定制的那种吗？
就是你拍了的话你自己写一段话，然后他就给你读，但是不能是广告。
这个倒是确实是蛮有用的，收到的人也会挺开心的。那我们下一个罪，就是最冲动的消费是什么？这个最冲动的消费可以包括买了没用，或者是后悔没早点买，或者是其他等等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囊括在最冲动里面了。
前两天北京下雪，我买了个羽绒服， 买完就后悔了。但我想说单都下了，让他运来，我试一下再退回去。
为啥会后悔呢？你不需要一件新的羽绒服吗？
这也是刚需吧。
我觉得如果天气一直维持到这种温度，我不需要，我就可以靠我的棉服熬过去。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是能熬过去就熬过去。一件羽绒服挺贵的，而且我还买了个白的，就我 never ever 这辈子没有买过白色的大衣或羽绒服。那我想说都已经是这种级别的消费了，他也不可能每天都穿，所以我就买个白的。然后我今天早上真的刚收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要不就根本别打开，直接退回去，省得我还要叠它。对，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你就连拆都不拆吗？
还是会拆一下，但是我今年干过很多，就是买完了之后试了一遍之后就全都退了。我经常干这种事情。
但是你退了倒也不太算是有什么损失。
对，
嗯，那你想你穿了这个好看的羽绒服可以去寒冷的地方旅游。
好吧，我先试试它。
好的。
我最冲动的消费是又拉直头发了，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就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个自来卷，我一直在跟我的自来卷搏斗了很多年。我很年轻的时候会离子烫，但是现在已经觉得离子烫有点傻，但是现在偶尔还是会被我的 Tony 说服去拉直头发。他这次是怎么说服我的，就是他之前说过很多次，就是我现在已经卷得他不好剪了，我不在乎。他说我现在这个有自来卷的这个向左卷向右卷显得一点都不精致，我也不在乎。直到他跟我说把头发拉直之后会显得头小，我一下就被打动了。就是你知道大头的毕生追求就是显得头小，我就吃橘子拉了头发，第二天上班零人看出来。
我看出来了，但是我以为就是你，
对，我以为就是剪了一下，
就是你时不时都会做一下头发而已。
对，
我只是不说，但是我都看出来了。
好吧，但是它就不是很明显，的确不是很明显。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和溜溜都觉得自己的自来卷不好，然后就会花心思去把它弄直。然后像我这种人，我想说我头发如果能弯就好了。
但可能他们那种自来卷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看的自来卷，就如果你真的任由它，
可能你想的是用夹板卷出来的那种，
它是会向四面八方卷。
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是自来卷，以前读初中大家肯定是不会去做头发的，见证过如果你不管它任它生长的话，是一种并不是那么符合主流审美的卷。
说到主流审美，我对剪头发这件事情也有很多迷思。就是我真的很想省下剪头发，我真的很抠，特别想省下剪头发的钱，但是真的便宜的地方它就剪不好。然后我就想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就是同样是一个看起来工作年限五年十年的理发师，我想说我当五年十年的account，我的技术超好，就为什么这些人给你剪出来的就是不行呢？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那种干了五六年你觉得他还不太行，
对啊，
但是他还在这个公司的人嘛。
而且人家就剪个头就收这么点钱，你还要求他技术多高超，这不是额外的一个。
所以就是要达到那个所谓的主流审美，就是要付出那个钱，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我就想冲破的。
你可以学习自己
剪，自己剪。
你这个长度的头发其实可以自己剪的，反而是短发更容易
对
自己剪坏。我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并觉得特别荒谬，是因为我上周末刚刚又去剪了头发，我的 Tony 给我剪完头发之后，他用夹板把我的头发往两边卷，卷完了之后说你看是不是有一种特别自然的自来卷的感觉。我真的凝视了他一分钟，
太
我无语了。
OK，
或者你明天把这个钱拿去练肩。
好吧，显头小是吧？
那个不是刘洋说的吗？把肩练起来就显得头
小
了，
都是相对的。
他最好是
可以。
那个蓝呢？
我没有。
那后悔没早点买的这个有？
也没有，我不会后悔没早点买，我只会现在买的挺好，以前钱都省了。就我的思路是这样，
就是一切都是当下最好的安排。
对，可能只会后悔自己没早点运动，但是其实我现在运动也挺早的，也还好，就是没有太没太冲动和后悔，真的很少冲动消费，很少，
就是让自己在消费方面不内耗嘛。
对，你看我说那个买那个运动手表我也没买啊，
只是决定了，
只是决定了要买，但我也没买嘛。其实我还会想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点功课之后我才会买，
因为毕竟有好多款。
对，因为有很多款，所以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而且都挺直男的，得找一个比较好看。
对对对对，而且我
也是做过研究的然后放弃了。
而且 因为我主要想要测的那个运动是游泳，还不一定，你还得看哪一个是更适合这种游泳的。因为很多那种运动手表它是测跑步测的非常好，但是我是其他的一些运动我还得研究一下，会花很多时间。所以研究了这么久之后，对吧，可能就不买，或者是再买它也不是一个冲动消费，它是一个做过功课的消费。哎，又变成刚需。
它是一连串的理性导致的一个结果。
没错。
我今年倒是确实有冲动消费，我冲动消费是两个牛皮包，是非常冲动，因为我是在一家店里买的。我当时是去，也是去那个首尔看演唱会的时候，正好去逛街，逛我就是也是收藏了挺久的一个买手设计师店。本来我是想去买羽绒服的，对，我是想去买羽绒服，结果我看到他有一面墙上放着就是陈列着一些包，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包随意背，背起来发现哎很好看哎，然后一看价钱哎好像没有我想象的贵哎，然后再往旁边一看哎又有另外一个包也很好看的，所以就都拿下来，我就都背，然后发现它都很好看，而且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款。我本来就是纠结了一会儿，我想说我就直接买其中的一个就好了，因为我本来也一直很想买一个有点像牛角包似的那个包，但是众所周知那个很流行的那个叫拉米
尔，它是这么发音吗？
反正就是那个 L 开头的，
我不懂法文了。
就这样，大家都知道是哪个。
对，众所周知就是那一款。本来我就是之前很种草它那个酒红色那个漆皮的颜色，就是在购物车里放着，就想说什么时候它真的是什么，比如说黑五大打折。
我找一下怎么读，你们继续说。
对，你可以先找一下，就买或者怎样。但是那个我就觉得是它的平替，又是一个设计师牌子，就相对小众，所以我想说，我就想买那个。结果我的朋友说呢，另外一个你背着也很好看，而且它可以放电脑哎，然后想说可以放电脑，我就心动了，我就拿着那个两个包，就左肩背右肩背，就想说好像他们两家在一起的总价也还可以，就没有那个 L 开头的一个包贵。你先念一下它是什么。
在这里网友给出的中文念法是乐麦盒，
乐麦
OK、哦、学习
乐麦和乐麦
OK
乐麦，所以我就一下子把那俩包都买了，然后就背走了。这在我此前人生当中可以说是很难想象的一笔消费，但是我买了之后也确实发现自己可能没早点买吧。正儿八经的包我是很少的，因为我平常喜欢背帆布包，因为它就是很耐造，然后又能装电脑、装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而且很多很好看的东西。我妈就一直说我背破袋子，就是
我妈也是这样。
对，我妈说你能不能给自己买点正经包，所以这次我买的正经包她很满意，她觉得这是我最正确的一笔消费，可能是2026年她觉得我给自己花钱花的最值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这两个包，
2025年
花的最值的一个东西，而是全牛皮。
Le Mac
并没有人买到 Le Mac， 只是学习了他的发音。
对，
好想参观 Le Mac。
Le Mac，
笑死！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么多，我只看网友给出的中文。
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正哈。
如果有一天小宇宙的评论区可以发语音的话，
小红书可以，
那将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盛典。大家都直接用语音，
大家就可以互相学说话，真不错
啊！没错，
挺好的，挺好
的。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字头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看大家有没有答案吧。就最羞于启齿的消费是什么？
没有，
这个我真的可以讲。天哪，我今年有好多离谱的消费。
好，
我今年买了一个演唱会应援棒。但是它本身并不羞于启齿，就是我之前已经看了2年次数演唱会了，我都没有买它那个应援棒，就叫克拉棒，因为我觉得它不好看。今年它出了一个10周年限定款，就是好看了一些，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我就试了一下它能不能亮，就把它收起来了。直到前一阵的某一天，我突然刷到一个小红书，叫做《克拉棒养护指南》，我说啊，这玩意儿要养护，点进去一看。首先说里面首先不能用南孚电池，南孚电池电太多了它受不了。
嗯
哦。
其次不能一直把电池放在电池仓里，容易把电池仓烧坏。我说完了，这两件事我全干了。
是不是要买名创优品的彩虹电池？
对对，
因为俺也买。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一个应援棒它介于手电筒和遥控器之间，它是一个家用电器。
嗯，
我从未试图养护手电筒或者遥控器。我就回家看了一下，发现它果然不亮了，然后说完了咋整呢， 我又搜了一下小红书该如何抢救克拉棒，得知可以直接在淘宝买一个电池仓，你把电池放在里面就会把那个原来电池仓烧坏吗？因为我们在一个轻工业过剩并且有淘宝和义乌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直接替换里面那个电池仓配件儿。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电池仓配件儿，就并且你直接在淘宝找一个卖电池仓的地方跟他说我是几代克拉棒，就可以直接选出一个适配电池仓给你。我又买了一个电池仓然后替换进去，它终于亮了。但是我觉得很离谱，整个都很荒谬。我在试图养护一个家用电器，并且给它配新的电池仓。
但我觉得这也是刚需啊，没啥羞于启齿的。你看演唱会就是得有那个应援棒嘛。
就是有应援棒本身没啥问题，我只是觉得它需要这么精心的呵护，很荒谬。
确实，我真的又搂了一眼我的淘宝，没有任何超出想象的消费，全部都是吃的、衣食。出行，但我羞于启齿的消费就是我每去一个旅行的地方都会拍，就花钱去拍照片。这个事情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我面对镜头还是很不太好意思。虽然有一些很友好的女性摄影师会说，比如说她给我一些指令我都可以做得很到，但比如说她如果完全不说话，就是上次去拉萨的那个摄影师大哥，他完全不指导你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还要批评我，就说不要笑，就是大概那种不要跟镜头互动，就是他会说那种话，然后我就根本不知道应该看哪儿。反正整个拍的过程，我想想，我是可能是下午4点钟到他们那个地方换衣服，然后噔去到那个色拉寺拍摄。因为拉萨那个天黑的很晚，就大概6点到8点钟可能才会开始要天黑。我们拍了4个小时，就巨长时间。那大哥从头到尾都是一副不怎么想理我，指挥我去这儿去那儿，不要笑，不要看镜头，不要歪着脊柱正了。我之前去泉州也有过一次，就是穿的那个 簪花，
对对对，插了满脑袋花。
那个你发朋友圈了吗？
我可能发了一张吧。
OK， 我说怎么对他没啥意思，
就是真的很羞耻，就拿了那个照片我也很羞耻。但是呢，因为真的花了钱，所以我觉得我也得把它发出去。我以前也有一次在摄影棚拍照片，然后我都没发过，因为我觉得太羞耻了。就是那个片儿修出来，我给吴师傅看过，那个片儿修出来就是跟不是我一样，就他修的太过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就他们只会那种流水线的工作，拍照的是拍照的，修片是修片，然后售后是售后，售后还要再敲你一笔钱让你修更多的片儿，就是这是他们整个的商业流程。然后你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任何审美的。就是拉萨这个哥已经算是一个审美还不错的哥，他也不会怎么太修，他只是调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难以启齿或者什么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已经很担心衰老这件事情。我可能从5年前就觉得你就不得不面临你的怎么说容颜，本来我也没有什么容颜，但是你的胶原蛋白会流失，然后你会变老，你会长皱纹，这些事情在无形之中它很让我困扰。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会每年有一些钱用来拍照片，然后就是有一种想要留住那个时候的样子的感觉。但你也不知道留来干嘛，
老了看呢，
老了看就真的不知道留来干嘛。但是就是还是每次都忍不住去拍。
主要是你平时也没啥自拍的习惯对吧？
没有。
对啊，那如果你再不拍点这种照片，你就不知道自己以前长啥样了。
对呀、啊、你不知道自己今年长什么样然后去年长什么样。对，
好吧，它是一笔正常的消费对吧、
对
啊，就是记录一下自己今年长啥样不是很正常吗？
OK。
但是我也的确是觉得那个过度修图不太可取啊，因为它并不能记录你今天长啥样。
就你看这谁啊，就是因为那个摄影师会指导你摆出一些你平时根本不会拍出来的动作，然后你就看这到底是谁啊，就会有那种感觉。
终于把最自投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聊完了，但最后总结一下大家作为韭菜的一年吧，你们会觉得自己今年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吗？虽然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聊了一些在花钱上更愿意为什么东西来付出了。
因为这个题我们刚好在富婆那一期聊过，可以再稍微 可能展开一下，就是今年会更加愿意在体验上付费啊，比如说这种运动也好，精神上的文娱也好，会愿意花费，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你花了之后它并不会立刻有什么外显的东西的东西，但是它会对你的内在有帮助，类似于这种。
就是我发现我今年开始能欣赏黄金了，就是我原来是
这是欣赏黄金，能解释一下吗？
当我开始欣赏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一个我没有办法入场的阶段了，
买不起了。
是，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就因为我觉得黄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一些很值钱的首饰吧，就小的时候你不会欣赏它，你也没觉得它有多好看，不就是长那样吗？你也不会理解它为啥就是在市场上这么贵。但是现在，尤其是今年，我开始能欣赏、理解，并且觉得那些提早入场的人很厉害了。这也是我消费观念发生的一个变化吧。除此以外，可能就是闲钱少了，就因为希望每一笔钱都能花在刀刃上，就真的对自己有用，所以也不太会去浪费一些什么样的钱，更能欣赏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说，其实这些年我们的收入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至少不是断崖式下降或者怎么样，而是你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了，或者说你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变少，不像几年之前你还觉得，哦，我还会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提升涨薪什么什么的，你对未来的那个预期是上升的，那现在就是都不是平了，是下降了，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但是具体反映到我个人的身上，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更在乎我能活得更久，然后就是要吃好睡好运动好，不要生病。我今年生存的一个底线，不是或者一个重点，我的重点变成了让我活得健康，所以一旦 sense 到我在吃不健康的东西，或者是我没有去运动我的肩膀不行了，或者是我去医院查出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要立刻反应到我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就所有人都问我说你怎么早睡早起，早上起来做，我想说我困呢，就是我要早睡，我为什么要熬夜呢？熬夜对所有人都不好，对我也不好，对眼睛不好，对睡眠不好，对女性健康不好，什么都不好，你为啥要熬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然后我会 sense 到如果工作压力太大，它影响到就早上起来你都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哦，它开始危及到我的整个的生活的节律和什么，我就会立刻想要怎么把我的工作量减少，或者是把我投入的时间减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能健康的活着最重要。这个就是我今年的一个消费的主要的旋律，就是我活着，健康的活着。
嗯，
诶，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大的那个消费观念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改变，我可以聊一个我在送礼物这个消费观念上是有比较大的放下执着，因为我以前送礼物是想送那种比较耐用的，可以陪对方很久的，以及对方真的用得到的东西，然后就会在送礼物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境，因为猜这个的确很难。我这两年有意识到，其实你就送一些那几天能活或者马上被吃到胃里的也很好，因为你试图送那种陪他很久就是很耐用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对方的负担，因为大家都是在各种地方飘，会各种搬家迁徙，你最后能带走东西就是很少，不用期待你的礼物真的能就是陪他多少年，你比如你就送他一个蛋糕，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一大束花，他也会很过得很开心的，买点好吃的，然后买点花啥的，就是你当下的那种幸福感是可以记很久的，所以就挺好的。
嗯，我也确实是发现自己今年，就是刚郑总讲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康的活着，然后开心的活着，这个可能是今年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吧，就觉得未来如果要有希望的话，自己肯定当下要去过好，结合自己现在的一些人生阶段和人生状态来进行一些自我的调整吧。反正刚听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像我今年是开始觉得自己值得一些好的东西，就我之前肯定也值得，但是我今年就会买一些更保值的 那种值得，而不是只是溢价高或者是只是好看的那种值得。然后买这种真正有价值的能够长时间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感，还有对自己更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说给2026年的一些消费寄语，就关于这些你们对于明年自己的消费有一些什么样的嘱托吗？
花吧都是刚需。
我要变得有钱，我要更多的钱，我值得更多的钱。虽然我们反资本主义，但是不代表我不值钱。说完了，
好的，
不是消费，
消费
是要钱，
要钱，
我要的是钱。那个
小 S
的
表情包，
老娘要的是钱。
OK、
嗯、OK，
我觉得真的要每天这么跟自己说，去要钱。
对，我想对自己说的就是，顺风顺水顺财神，过有品质的生活，也是老娘要对自己好一点的这个思路。
我要是我的话，就是发现更多具体的对自己好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对自己好，我目前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还没有完全探索出来。咱们录过那本日本书叫什么，如何找到
想
做的事儿的那个书，挺有用的一个工具书。但是最戳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不会搭配的人呢，那你买的所有的衣服都是错的，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搭成一个什么什么。然后想说我明年对自己的计划就是在外貌和搭配之上更省力，但是能学到一些技巧，然后在这个上面我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嗯，
就具体的一个方式吧。好了，就一眨眼呢，没想陪伴大家要迈入第七个年头了，
这么老了。
对，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年头了，感觉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呢。想说的话有很多，下一期我们也会慢慢说。2025年呢是努力生活的一年，也是认真花钱精打细算的一年，我们争取让每一笔钱物超所值，也很开心买到了心仪的东西。虽然消费主义时代怎么样来辨别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一件有点难的事儿，但是属于自己的值得的东西总会来到你的身边。感谢哔哩哔哩 Z100 好物榜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哔哩哔哩 Z100 好物榜是 B 站一年一度的官方好物榜单，上面有着年轻人喜欢的种种好物，包括数码 3C、 食品饮料、家居日用、健康养生等9个赛道，每个赛道都有很多的惊喜好物，还能看出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决策。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可以去 B 站搜索 Z100， 马上就能看到年轻人喜欢的100个好物，还能参与抽奖哦。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就差不多啦，希望在2025年的年尾，大家都能顺顺利利、财源滚滚、开开心心的迈入新的一年。
你现在说财源滚滚，我真以为是裁员的那个裁，
笑死！
怎会如此、啊？
我第一反应弹到脑海里真的是裁员，
也有很多人真的想接财神啦，无所谓。
对，接财神。那我们下期再见喽！1、2、3，
就这样吧。